突破文资活化的单一视野，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张怡颖。国民党政府来台时接管许多日式房舍，过去日式宿舍的文资活化与利用是一个讨论已久的课题。由于缺乏政府资金和高运营成本，致使这些日式房舍到处都是以委外经营的咖啡店和文化集市方式展现。这种情况引发了一个问题，文资活化的单一视野使得台湾许多具有历史底蕴的建筑为了保存与活化，是否仅能透过这种方式呢？还是有别种方法可以通过文化创意和日常生活方式的重构来创造更多的历史文化融合，融入文化和创意？融入文化和创意是为历史建筑带来新生命并展示当地艺术和文化场景的一种方式。这种方法涉及创建艺术家工作室、展览空间和展示当地艺术、音乐和表演的活动场所。通过这样做，它有助于保护建筑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为现代用途提供功能空间。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是位于前日本殖民的宿舍内的台北艺术村。该建筑被改造成当地和国际艺术家和创意人员的驻地计划，他们在空间中工作和展示他们的艺术。台北艺术村已成为创意实验和艺术创新的中心，并成为历史建筑如何重新用于当代用途的典范。另一个例子是位于高雄的博二艺术特区，它位于一个旧仓库内。这个空间被改造成一个展示本地和国际艺术家和创意的艺术中心。该中心已成为游客和当地人的热门目的地，并通过创建文化和创意活动中心帮助振兴周边社区。通过将文化和创意融入历史建筑的复兴中，它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态系统，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和旅游业。它还有助于促进当地艺术和文化，这有助于建立社区意识和对该地区文化遗产的自豪感。适应性再利用。适应性再利用涉及将旧建筑重新用于满足当代需求的新用途。这种方法可以保留建筑物的历史和建筑意义，同时也为现代用途提供功能空间。台湾适应性再利用的一个例子是国立台湾博物馆。该博物馆位于一座前日本殖民时代的建筑内，该建筑最初建于1915年，当时是台湾总督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建筑被中国国民党政府使用，后来于1998年被指定为历史古迹。2003年，政府决定将该建筑改建为博物馆，展示台湾的文化和自然历史。该建筑经过翻新和改造，以满足现代博物馆的需要，同时保留其历史和建筑意义。该博物馆现在收藏了一系列展示台湾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展品，已成为游客和当地人的热门目的地。台湾适应性再利用的另一个例子是华山1914创意园区。该公园位于一座建于1914年日本殖民时期的前酿酒厂内。该建筑被改造成文化和创意产业中心，设有展览、工作坊和零售店。该公园已成为游客和当地人的热门目的地，并通过创建文化和创意活动中心帮助振兴周边社区。通过在历史建筑的复兴中利用适应性再利用，它有助于保护建筑的历史和建筑意义，同时也为现代用途提供功能空间。通过创造满足当代需求的空间，它还有助于为经济增长和社区发展创造新的机会。社区参与。社区参与包括让当地社区参与历史建筑的保护和振兴。这种方法培养了对社区文化遗产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这种方法可能涉及在历史建筑内为社会和文化活动创建社区空间， 或者让社区成员参与设计和决策过程。台南文创园区是个成功的案例，该公园位于一座建于1905年的前糖厂内。该建筑被改造成一个文化和创意中心，通过活动、研讨会和文化展览吸引当地社区。该公园已成为台南文化创意活动的枢纽，并有助于振兴周边社区。社区参与的另一个例子是台中广播局大楼。该建筑始建于1954年2001年以前用作广播站。2005年该建筑进行了翻新，改建为国立台湾美术馆。当地社区参与了建筑的复兴，在设计过程中考虑了他们的意见。该博物馆已成为游客和当地人的热门目的地，并帮助振兴了周围的社区。通过让当地社区参与历史建筑的复兴，它培养了一种归属感和对社区文化遗产的自豪感。它还有助于创造满足社区需求的空间，并培养社区精神。台湾历史建筑的振兴需要多方面的方法，而不仅仅是外包给咖啡店和文化市场。通过融入文化和创意元素，利用适应性再利用以及吸引当地社区参与，历史建筑可以以彰显其文化意义并满足当代需求的方式得到保护和振兴。必须考虑和探索振兴这些建筑的替代方法，这有助于在台湾创造更具活力和可持续性的文化景观。